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研究证实东海岸洪水是澳历史上最极端的洪灾之一。乌克兰一家儿童医院受到攻击。中国反对澳英美回避核材料转让协议。尹锡悦当选韩国总统。下面是详细内容。气候理事会表示，对东海岸洪涝灾害的研究表明，最近的这场灾难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极端的洪灾之一。气候理事会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布里斯班在短短三天内降下了其年度降雨量的 80%， 降水量超过14500亿升，足以填满三个悉尼港，在三天内流进了威文霍水库下方的布里斯班河。而新州和昆州各地的洪水保险索赔目前达到14.5亿澳元，并可能会超过20亿澳元。气候理事会的威尔·史蒂芬表示，全球温度每增加一度，此类事件的发生频率就会增加一倍。
We still have our weather patterns.
他说，我们仍然习惯于过去的天气模式，但现在的恶劣天气越发频繁，天气事件的两个极端都更为恶劣，这就是气候变化的作用，它给大气层和整个气候系统增加负荷。今天，总理莫里森将前往刚刚遭受洪灾的布里斯班，正式提出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要求。周三，莫里森前往 Lismore 视察新州的洪灾受损地区，宣布昆州的17个地区为灾难区。布里斯班经受了强降雨天气，洪水在大约9天前达到洪峰，目前该市可能会带来严重性的破坏性大风。总理需要得到两位州长的支持，才能要求总督大卫·赫尔利批准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要求。但副总理乔伊斯已经对澳广 ABC 表示，这一举动应该更早发生，并向受影响的社区道歉。他说，国家紧急状态最大的一部分是以更有效的方式通过官僚程序。当然，资源已经被送往这些地区。根据一项计划，澳大利亚的国防部将扩大规模，至2040年将拥有超过 10.1 万名长期工作人员。总理莫里森说，世界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在未来几十年内，保护国家利益非常重要。在2024至2040年期间，预计这项计划将花费至少380亿澳元，这包括增加近8万名澳大利亚国防军人员。警探们对一名男子提起起诉，该男子涉嫌于本周早些时候在悉尼海港大桥上驾驶一部盗窃车辆，并导致了一场车祸。这名19岁的昆士兰男子克里斯托弗·沃克仍然在医院，今天将在病床上参与中央地方法院的听证会。他被控犯有多项罪行，包括危险驾驶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警方称，沃克周一早上7点前在中央商务区袭击了一名男子，并偷走了该男子的克鲁格汽车钥匙，最终导致三车相撞。专家们警告，澳大利亚驾车者可以在预期的一段时间内需要支付创纪录的汽油价格。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和相关的国际制裁已使汽油价格上升到历史最高水平。珀斯、霍巴特、达尔文和阿德莱德的平均汽油价格已超过每升2澳币，而在悉尼和墨尔本，汽油价格超过每升1.8澳币。大宗商品专家维维克·达尔称，对全球石油供应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到俄乌冲突之后。
You know, when we talk about worst case scenario for Brent,
他说，当我们谈论布伦特原油的最坏状况时，谈论的是每桶近150美元。 如果你考虑到目前澳元的汇率，我们谈论的可能就是每升 2.40 到 2.45 澳元。研究人员发现，在过去30年里，澳大利亚的皮肤癌发病率一直稳步上升。昆士兰伯格霍夫医学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69%的澳大利亚人在一生中至少会进行一次有关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及角质细胞癌的切除手术。这是澳大利亚最常见的癌症，而且可能是致命的。这项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角质细胞癌的发病率非常高，且30年来，发病率每年增长 2% 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在一次轰炸中袭击了马里乌波尔的一家儿童和妇产医院。总统泽连斯基称，这次轰炸是一次暴行，把儿童留在断壁残垣之中。据估计，约有17人在这次袭击中受伤，包括一些正在分娩的妇女。这座乌克兰港口城市对袭击表达了愤怒。马里乌波尔市议会表示，俄罗斯向医院投掷炸弹，造成严重破坏。俄罗斯官员否认他们以平民为目标，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为疏散人员而制定的停火协议。顿涅茨克地区警察局的沃洛迪米尔·尼库林谴责了这次袭击。他说，今天俄罗斯入侵者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他们对马里乌波尔市中心进行了空袭，他们通过轰炸摧毁了妇产医院，妇女和儿童受了伤，这是一种没有任何理由的战争罪。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已经核实，乌克兰冲突中有18次对医疗设施的袭击。
These attacks deprive whole communities of healthcare.
他说，这些袭击剥夺了所有社区的医疗服务，已经有200多万人离开乌克兰。世卫组织正在支持邻国为难民提供医疗服务，这其中大部分是儿童。一家乌克兰国营核电公司表示，与俄罗斯的战争正在扰乱修复通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供电线路的努力。有警告称，核泄漏事故可能会再次发生。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表示，备用的柴油发电机只能为核电站供电48小时。然而，联合国核监督机构表示，失去电力并不会严重影响安全。人们担忧断电会导致通风系统停止工作。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也在淡化风险。此前，俄罗斯军队控制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俄方称这是为了限制核挑衅行为。
The situation at the Chernobyl and Zaporizhzhia nuclear power plants.
切尔诺贝利和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情况正处于乌克兰专家和俄罗斯军队的控制之下，两所核电站的本底辐射已经得到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设施正在以正常技术模式运行，对生活在邻近地区的平民没有任何风险。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呼吁俄罗斯士兵离开乌克兰，并称如果他们留下来，等待他们的只有监狱和死亡。在他的每日电视讲话中，泽连斯基再次呼吁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以阻止俄罗斯的轰炸，并避免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将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会面，他表示会谈将包括呼吁停火、解决人道主义问题等方面，但是他对会谈的结果期望有限。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人已经表明他们不会屈服。他说，我们近两周的抵抗已经向你们表明我们不会投降，因为这是我们的家，它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将战斗直到我们能赢回我们的土地，直到我们为死去的人、为被杀死的孩子们做出完整交代。如果你们回家，你们仍然可以拯救自己，不要相信你们的指挥官，他们说你们在乌克兰仍然有机会，这里等待你们的只有监狱和死亡。 中国告知联合国绝不允许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回避有关核武器材料转让的国际协议。根据 AUKUS 安全协议，美国和英国将协助澳大利亚获取核动力潜艇。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已经接受了中国的建议，即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 AUKUS 范围内设立一个关于核材料转让的正式议程项目。中国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称，严重关切 AUKUS 的安排。
是不是涉及到非法的核武器材料的转让？这个问题啊，是整个三国合作的核心和焦点所在。这个问题的话，不容回避，也回避不了。假如是涉及到非法的核武器转让，那就必须啊，马上立即的停止，而不是继续公然挑战 NPT， 继续公然的挑战啊。国际防扩散体系。
在激烈的竞争中，韩国反对党候选人尹锡悦已经当选韩国总统，成为这个亚洲第四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尹锡悦来自右翼的国民力量党，他击败了左翼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明，后者将失利归咎于自己的缺点。这位新当选的领导人尚未发表正式的就职演说，在统计了多数选票后，尹锡悦的得票率为 48.6%， 李在明的得票率为 47.8%。 首位接受猪心脏移植患者在马里兰州一家医院接受开创性的手术的两个月后去世了。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的医生周三宣布，这位57岁的患者去世，称其病情在数天前开始恶化。来自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的移植外科医生罗伯特·蒙哥马利对使用动物器官实施救生手术仍保持乐观态度。
This was, you know, a first step into.
他说，在照顾接受一种器官移植的病人的这段时间里，是迈向真正未知领域的第一步，也是面对所有复杂问题的第一步。我相信我们会发现，我们学到了大量的知识，并将极大地促进我们对此后步骤的理解。科学家们发现了南极探险家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爵士的船“坚忍号”的残骸。这艘船于1915年在南极洲被浮冰所困，并最终沉没。107年来，它一直躺在冰雪大陆北岸的威德尔海。福克兰群岛海事遗产信托基金表示，坚忍22号探险队在3000多米的海洋深处发现了这艘船的残骸。在沙克尔顿和他的船员乘坐小船逃离之后，这艘船在浮冰中的最后时刻留下了极地探险史上一些不朽的画面。这艘船作为一个历史遗迹将受到保护。福克兰群岛海事遗产信托基金表示，正在调查该船的残骸，但不会以任何方式触碰或干扰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7:4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以澳元兑换 0.732 美元、1.070 新西兰元，同时以澳元可以兑换 4.630 元人民币、5.731 元港币、20.648元新台币。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21度；布里斯班可能有雨，最高温度28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22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26度。珀斯晴，最高温度37度；达尔文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可能有雨，最高温度20度。
谢谢宁馨给我们刚才追加了很多新的新闻信息哈。那如果大家刚才没有听到没有关系，待会儿在简明新闻当中我们会跟大家再来重复一遍。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君姐，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跟气候变化有关的话题。
嗯。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